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长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李发。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是继续来跟你一起讲故事、听故事的时间了。李发每一次啊，在跟你一起来读故事的时候啊，都常常会有一个感动，就是真的是感谢神，让李发作为一个跟你讲故事的一个讲述者的时候，我自己同时呢也在听故事，也是第一手的这个资料，然后能够感觉到神在不同的人身上有这样的带领或见证，也给我自己的生命有很多的提醒。就比如说，当最近我们在一起读戴德山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啊，李发自己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感触，就看到虽然戴德山他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在基督徒当中，都认得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做了十分多对中国宣教很有开创性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是经过各种各样的磨砺等待呢，甚至中间都还有很多意外呢，或者是意料之中呢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忏悔应该是最让人安心、最提供好发支持呢，但是对于戴德山初期呢在中国的工作来说，并没有给他提供很大的支持，甚至常常还让他十分的担忧。再比如说，他所传福音的这些对象都是他因为神的爱所以要来传福音的啊，我们中国的同胞，他努力的学习语言、穿着打扮，尽其所能的想要融入中国人的群体，但是当他在路上怜悯一个去世的人的时候，周围他们自己的同胞却没有人想要拯救这条这个生命，而戴德山还得自己付上代价，不管是经济上也好、劳动上也好，来为这个人来安葬。他在这以前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当中，也是像一个正常普通的人一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样，他也会觉得灰心丧气、受打击。当他意识到因为他没得牧师的资格，或者说当他没得一个医学生完全独修的毕业执照的时候，他确实也在不断是经济上还是事工上也遇到一些挑战和不顺的时候，他也会不断的怀疑他曾经是否做出正确的决定，是否是善战呢按照这个节奏带领他。所以这也让刘凡觉得万分的真实，也有同感，真是能够明白不论是哪一个，我们都有自己软弱无力的时候，而神也总是不会放弃我们，也总是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周围的人事物来不断的教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靠得他继续呢活出基督的样式，继续呢活出他的旨意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样式。虽然作为基督徒的这一条道路并不好走，但是我们要晓得的是，主总是与我们同在，哪怕当我们最丧气、最无法祷告、最无力相信的时候，主仍然在那里等待我们，也总是有耐心的等待我们来回转向他求告，而他也会耐心的等待我们，当我们恢复力气继续向他求告的时候，他就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
星星之火，故事瞎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书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本来呢在宁波也继续展开他的工作，虽然他在此期间灵性上和工作上都有一些低沉，但是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让他在这片土地上有更多的盼望，那就是戴雅江的二姑娘玛丽瑶呢跟戴德生表明了好感，并且二人也彼此呢逮到，他们都决定继续呢等好生进一步对他们的带领和支持。但就在此时又有新的战乱开始，戴德生不得不从宁波返回上海，而自此一别呢也不知道下一次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这本书呢第十九章，标题叫做《爱情岛上》。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戴德生和朱安慈在上海继续他们的宣教工作，他们在城内及乡郊四处布道，派发福音单张。过了数周，他们仍然晓不得何时才可以返回宁波，又或者他们需要跟随大部队离开中国。这个情况呢，总是需要时差去而定呢。他们听完中国传道会又差派了三名宣教士前来上海，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拆毁到底哪条来的资金能够支持他们。到了二月底，宁波的局势似乎平静下来了，巴格医生来信说管理和居民都很友善，所以呢大部分家眷都可以返回宁波，而只有戴德生、朱安慈夫妇还有高富夫人他们还留在上海。戴德生继续道，主把我们带到这里，暂时还没有叫我们回去，所以我们也只好留下来等候他的带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戴德生发觉自己越来越想念玛利亚。他写道：“唉，我真渴望能够与自己所爱、所信仰的人毫无拦阻的互相沟通。”后来也终于得到了朱安慈夫妇他们的鼓励，戴德生终于鼓起勇气，在3月21日写了一封信给玛利亚。有点遗憾的是，现在这封信已经不存在了，但他在信中向玛利亚表露了爱意，并请求玛利亚让他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认识他，并且同时盼望日后真是有机会能与他成婚。戴德生也恳请他不要立即地拒绝他，因为这会使他万分的难受和痛苦。
最后戴德生医说，如果玛利亚不能接受他的爱意，那么就请他把信烧掉。依照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些习惯，戴德生也写了一封信给他的长辈高福牧师，也表明了他对玛利亚的感情，并说他也已经在信中向玛利亚求婚。4月8日清晨，玛利亚站在宁波的学校里面忙碌工作，高福夫人推门而进，手里面拿着一封信。这封信上的笔迹看起来有点陌生，他也猜不出是哪个给他寄来了。他也没立刻把信就打开读，打算自己之后有点时间空闲了再开始读。当他终于忙碌完回到自己房间中拆开信封，才晓得原来是戴德生的来信。他一边读的一边有点不能置信的感觉，好像是他的祷告已经蒙应允。接着他就马上跑去告诉他的姐姐宝丽娜。他姐姐听说了这个好消息，也是为他开心，高兴地说道，哎呀，那真是好极了，恭喜你啊，我亲爱的妹妹，我们早已晓得你对戴先生早就心有所属了，你也不停地为此事祷告，看来神确实回应了你呢。玛利亚立刻又跑去告诉欧德斯女士，但是这个反应却令玛利亚有些伤心和失望。奥德斯女士竟然板着脸说，我亲爱的玛利亚啊，我想你应该不会接受他的爱意吧。但是当玛利亚暗示他确实可能接受这个可能性时，奥德斯女士也没有完全的阻拦，不过还是提醒他说，我想我们还是最好先写封信给唐恩先生，请他查看一下戴德森先生的为人怎么样吧。这位唐恩先生呢，是住在伦敦的，是玛利亚的义父，也是玛利亚的伙房监护人。奥德斯女士继续说道，不过我觉得呢，你最好还是回信给戴德森拒绝他的求婚，并且叫他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你自己也赶紧忘掉他吧。玛利亚其实是有些左右为难的，因为在法律上也好，她其实无需听从奥德斯女士的建议，但是她显然也不愿忤逆这位长辈，因为在中国的日子，奥德斯女士对她来说也像是母亲一般的存在。虽然奥德斯女士性格比较的专横，什么事情都要管，但是她多年也是照顾玛利亚，所以呢，玛利亚也很尊敬爱戴她。高福夫人当然是十分同情玛利亚呢，但是那时候仍然是无法劝服奥德斯女士。高福夫人也安慰玛利亚说，确实我觉得奥德斯女士待你也如母亲一般，虽然你有自己的想法，但确实你也不能立刻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完全背逆她的心意，否则你自己心里面也总会觉得不是个滋味呢。结果奥德斯女士竟然还亲自写信给这位唐恩先生，还对戴德生极尽诋毁，这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对戴德生似乎就没得一个太好的印象。当然玛利亚也写了一封信给义父义母，他也真诚地表达了对戴德生的感情，并且希望义父义母同意他们两个的婚事。但是信还没寄出，奥德斯女士已经托宝丽娜抓到了他的不满，甚至要姐姐宝丽娜抓到个玛利亚说不要把他的信寄出去。玛利亚实在为难极了，反复的思想和祈祷，晓不得该如何回复戴德生。按他自己本人的心意，那当然是希望说些鼓励的话。但是看来奥德斯女士肯定会把这封信过目。为了尊重他，他的回信就得显得直截了当的拒绝他，
但这又不是他自己本心所愿呢。
最后他定稿的这封信实在是一篇杰作，无论用字遣词或者是说明立场和意向，都小心翼翼，字里行间也暗示了多重的意思。玛丽安的信寄出口的日期是1857年4月16日，信件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戴先生，高富夫人在上周4月8日给我带来了从你那里来的3月21日的大礼，心中充满了极度的爱心，很是感谢。你在信中提出的事，我也恳切的放在祷告之中，诚挚的寻求主的旨意，并且平坦的一丝心。我绝不愿意给你带来痛苦，但是我只能按着神的带领复信给你。我清楚的觉得我有责任拒绝你的求婚，但是请你不要以为我轻率从事，或者不体会你对我的爱慕。其实我真是极其尊重你的一番好意，但责任所在，只能尽谢不明，绝不是想令你难堪。我想我应该把此事告知奥德斯女士及姐妹，还有送信给我的高富夫人，除了他们之外无人知情。我希望除了我的亲人以及你想告知的人外，不再向其他人提及此事。我在复信之后会按照你的意思把来信烧掉呢。戴先生，我下来带你入主内的弟兄门徒彼此怎样相待，我也希望能照样带你，但可能不能要求更多。我请求你以后不要再提此事，因为我的回复乃是一样。你可以从信里的字里行间晓得我没有轻率地拒绝你。对于其他非主内的人，我当然会干脆地回绝，我不会这般的委婉。愿救主耶稣赐你丰富的恩惠，也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愿你做他荣耀的器皿，引领众多灵魂得救，在基督再来之日得主快乐的冠冕。主内，玛利亚·戴耀莎。这样的一封信是否能够通过奥德斯女士的检查呢？在信中所说的门徒彼此相待，意思即是彼此相爱。他所说的请求他不要再提起此事，并非说你一定不能提起，不准提起，其实是为戴德山留了些余地，让他日后也可以重提旧事。但是戴德山又能明白这些暗示吗？他是否又能读懂他所说的这责任所在，意思就是他必须要服从奥德斯女士呢？这封信果然还是通过了奥女士的检查，还是顺利呢到达了上海的戴德山手中。信寄出后，玛丽昂的心情如他所述：我觉得我也不能瞎挖什么，我也把事情全部交在神的手里，求他按他自己的心意而行。戴德山在5月初收到玛丽昂的回信，他反复的阅读，似乎也看出玛利亚模棱两可的立场。不过从字面看，信中至少表明了让他不要再提此事，可见目前并不适宜再说了。而且呢，几乎戴德山之前对奥德斯女士的一些认识和交流，他也有些怀疑这信中隐晦的含糊也可能跟奥德斯女士有关系。他们这个曲折的爱情故事还没有任何进展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尚待解决。在1857年5月29日，就在戴德山25岁生日过后一周，他向中国传道会请辞。他以前也已经多次暗示，因为参会常常不能如期发薪资，而且时有短缺，最使戴德山不满呢是参会以借贷来维持会务，这尤为圣经的教训。此外，参会也禁止属下的传教士在外来工作办不收入， 这是带着神干铁力冲炸的。当带着神在火恶和乱端时，已经验证了神必然回答他的祷告，供应他一切的所需，而且呢，他也以穆勒为榜样，借此激励自己。现在他会再次根据这些原则来过活。他对差会说道：若主赐福你们，带领你们给我任何指引、金钱或者是其他东西，我盼望都是从主那里领上，使我向他谢恩，并且向你们致谢。数天之后呢，主恩赐也向中国传道会亲赐了。他们的辞职是在双方协议或相当友好的氛围下达成了。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反省和祷告，戴德山和主恩赐决定留在条约口岸一起的工作。他们想先组织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团体，训练有才干的华人基督徒，鼓励他们向同胞传道。于是他们把资源整合起来，住在一起，共用资金，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他们预备回到宁波去，一方面呢和八个医生同工，一方面呢建立华人教会，训练工人。6月7日，他们接到消息，三位中国传道会的传教士郝鄂、郝鄂太太和麦丽夫小姐，经过了6个月的航程，现在已经抵达了黄浦江口。戴德山和朱安慈立刻呢也赶到码头去迎接他们。经过一周的准备，这一行人便起赴宁波。到达目的地后，郝鄂夫妇和麦丽夫小姐暂时的住在八个医生坐落于竹节旁的家中，而朱安慈全家和戴德山呢，则是搬进了鲁斯穆斯在叶曼附近的旧房子。由于之前玛利亚信上的话还让他印下忧心，戴德山的时候呢也尽量的避免直接的跟他见面，而玛利亚也尽量在这个时候不可探望他的老朋友主安子夫人，恐怕会碰到主家同住的那一位青年。戴德山和主安子跟随神的辅照，满手于布道工作中，预备离开宁波数天，到附近的乡村去传教。一切倒是都还算平静，但是当主恩子夫人请玛利亚在戴德山和她丈夫离开家期间，请她可以搬去她家跟她一起做探访的工作，并且陪伴她的时候，麻烦就产生了。玛利亚一定要在奥德斯女士面前提到她要暂时去主恩子家跟主师母同住的事情，而奥德斯女士也晓得戴德山就住在他们家，所以啊，奥德斯女士听见这位主夫人的邀请便怒不可，甚至立刻跑去跟主夫人理论。奥德斯女士甚至有些蛮不讲理呢，直接开口就说道：主师母，我不得不直接的告诉你，我并不想让玛利亚陪你去探访，她毕竟是我在学校这边的主上。而且让我告诉你吧，我晓得戴德山先生曾经向他示爱，我也强烈反对这个事情了，所以我请你不要为这两个青年人制造机会。最后呢，朱思母，我也请你答应不要把我今天说的话告知戴德山。不过在这个处境下呢，朱安子夫人倒也没有完全的答应奥德斯女士的所有要求。她虽然勉为其难的答应不可蓄意撮合两个人，因为他恐怕奥德斯女士会完全的禁止玛利亚跟他自己来往，但是他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向这一位有些专横的女士说道：奥女士，你所说的话我不能不告知戴先生，同时呢我也要告诉你，他们两个人在主面前也都是自由呢，你这样干涉两个青年人的关系，其实实属也是有些过分呢。此事之后，朱夫人也把事情的始末 都一一告诉了戴德山。所以啊，戴德山也命穷的晓得，玛利亚拒绝他，可能也真是并非他的本意。而奥德斯女士还没有放弃干涉两人这件事，甚至她又跑去探望了高富太太，也要求她不要再撮合玛利亚跟戴德山两个人。而戴德山在晓得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决定他要做呢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亲自去拜访奥德斯女士，跟她真诚的倾谈一番。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文字，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世界的一生，
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挚爱中华戴德山传》这本书呢第19章的内容，就说到了戴德山也逐渐的对玛利亚心生爱慕和想念，但是虽然两个人都两情相悦，却中间又有一些其他的拦阻，使玛利亚也觉得为难不易。一方面是自己敬爱的长辈，另外一方面是自己的心意，到底中间该如何平衡？他也只能尽其所能呢去平衡，有智慧呢回应各方，而最终也只能把这件事交在众的手中。而戴德山呢也没有马爪行事，也总是耐心等待。在越来越明白事情的原委的时候，他也下定决心迈出接下来的一步。听到这点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为戴德山捏了一把冷汗，不知道戴德山主动的谈判是否会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先把这个小小的悬念留在这里，你要记得下一回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收听下面的故事吧。那么我们就下回再见了。
是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不求世界的一生冷冷，不气息发怒
冷冷，
不计算人家的生冷，不喜欢不只喜欢真理，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